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就讲到生命在他里头，这个他讲到主耶稣啊，生命在主耶稣的里头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有了主耶稣在里面，你就有生命，你就有生命的光。好，但是他说光照在黑暗里，常常黑暗不接受光。好，然后呢第九节他说那光是真光，那光是真光啊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好，在以赛亚书60章那里讲到说什么，日头好不再做你的光，好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的光。好，在以赛亚书60章19节，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以赛亚，他以赛亚书可以说是第五卷福音书哈，他跟主耶稣降世的时间离得很靠近，所以他真的像，真的就是第五卷福音书，他把耶稣的生，耶稣的生在耶稣的一生预言的那么清楚。他也讲到，他说那个光哦，他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就是有一天圣灵要来了，神自己要成为你的荣耀，你的光。而且他说那个光是真光，真光。好，你在世界上有很多假光的，所谓有真光就是有假光啊。那个世界上有很多假光的，像世上的小学、理学，那些都是假光的。哲学就是这样，哲学告诉你很多林采人家问他说生命的意义何在，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何在，意义何在，他就这样。那这个一听哲学然后发现，他就把你的人的一生啊讲人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无助啊无望，他就是把你的病都指出来，可是没有给你药方。然后把你病指出来，你就讲对，蛮有道理。他整天就喜欢看那种书啊，把我的病讲出来，心有戚戚焉。他却没有给你药，那个医治的方法在哪里？可是呢，主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。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那个光是生命的光，你生命需要光，需要光的滋润。光把生命带给你，可是你需要光的那个光照，也需要光来杀死你一切的细菌，你里面一切灵魂体一切的病菌都需要这个光，真光来照亮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你们拿到圣经，因你们从
人内
中
流
一
生，给
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这里来得生命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他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今天很多人的聚会呢，就是以查经为主。我发现这个美国美国的这个华人教会啊，为什么美国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啊？我发现因为这个北美的这些华人教会啊，北美的华的基督徒是怎么开始？是从查经班开始的，也来留学，然后呢就在学校里面学长带学弟学妹信了主，从查经班开始。那你想这些留学生来到这里呢，即使他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信主几年，可是呢他都不是传道人，就是也是爱主的。可是呢一个留学生，你想差不多几岁嘛，二十几岁嘛， 生命的历练也不是有很多，好，然后呢他就带着学弟学妹们查经，所以呢他只会从圣经里面去把很多有关耶稣的知识去教导他们。好，那所以很多人呢，这些知识分子呢就想听，很有道理，很好，就信了主了。好，信了主继续查经以后再带学弟学妹查经。好，但是呢却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。耶稣说的，世上这本圣经都在讲耶稣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就是查经，懂了很多有关耶稣的事，可是却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生命。就像什么，像那个祭司啊、文士啊、法利赛人啊，他们也懂得很多有关耶稣的预言，他们不认识那位就是耶稣了，可是他们懂得很多弥赛亚会降生在哪里，他们知道，可是他却不去那里去寻找。可是那些东方的博士呢，他们去寻找了。好，牧羊人一知道了去了，他有很多的知识，可是呢就像西律，他也知道了，可是他却不愿意去敬拜那位圣婴耶稣。知道是一回事，可是却不肯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。那所以呢，为什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，我去过很多的教会服事，我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呢，就是都是从在查经班里信了主，然后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道理，耶稣的在理性上都很知道，可是生命呢很弱小。好，那没有到自己直接来到耶稣面前得生命。我有一次去东岸一个地方带特会，带三个礼拜的特会，然后到最后一个礼拜，有一位他年纪比我大，是个博士哈，已经自己在开公司了。那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，江牧师，你能不能把你这三个礼拜的讲道呢，出一本书啊？他说我们北美华查经班啊，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。好，我就想说，他说我以前我的教会，我的团契呢，有很多的查经，可是呢这三个礼拜才把我带入生命的实际。那我才明白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弟兄是在一个很有名很会查经的一个教会里面的，在那信主的，而且在那那么多年的一个很有名很会查经的人在带领他们的，一个牧师在带领他们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个弟兄啊，他婚姻面临很大的问题，太太都想要跟他离婚了。那后来他太太跟我说他这三个礼拜的特会，他听了参加了这个特会以后，结婚十年以来，他第一次向我说对不起，第一次向我说对不起。好，你知道有些弟兄啊，有些博士啊，很不容易跟太太说对不起，不见得了哈，有些不需要博士就已经是真了。男性的自尊啊，就是很不容易跟太太说对不起啊。当然不见得每个都这样了哈。那这弟兄呢，他结婚十年来第一次跟他太太说对不起，他太太也是博士啊，所以这两个在一起啊，就很有的这个。很有的较量。我是听了他的那个话，我才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可以在那查考圣经，讲很多的亮光，很多的道理，可是他没有让耶稣来到他的生命中真实的在那掌权，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得那个真实的生命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您发现他也会讲圣经，讲头头是道，可是呢他的老自己很强很大，很不容易下来， 很用谦卑，很不用跟人家道歉。好，那我们感谢主啊，像我们新竹那些清大交大的啊，他们因为大部分都在我们当中信主，所以一信主啊，就一直在这样的教导跟追求，神的同在很容易叫我们柔软下来，然后在这样教导，他们就顺服的去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竹的弟兄啊，几乎大部分都是非常柔软，啊，很容易跟太太道歉的。啊，你被看到点头。那我说真的，我们新竹的结婚的哈，这个幸福率是很高，真的。我们的弟兄大部分品质很好。那就是人要柔软下来了哈，这个才有幸福可言呐。好，很容易受教，很容易被改变，好，你才有幸福可言。一般来讲，我是知道弟兄呢，跟别人道歉还可以，跟太太道歉别谈了，哈，因为他就是要在太太面前很有他的这个自尊，哈，啊，太太不可以说他的，哈，很多弟兄是这样子，哈，但是这是他的悲哀，哈。神做的姊妹呢，神给你另一半就是为了帮助你，最好的帮助就是让你更认识自己，这样你才会进步嘛。好，那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帮助，那你实在一生真的很悲哀，因为不再会有别人来跟你说什么。结婚以后很少有别人会来跟你说什么，就是你太太看得最清楚，她跟你说。所以那个弟兄呢，最好常常接受你太太你跟你的指正，就要说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什么。请你不吝指教。这样弟兄很快成为完全人。所以我认识有一些哈，在那个这个圣经啊，常常在查圣经，道理讲得很深的，可是我认识他们很多对夫妻婚姻都很不美满。很多妹妹妻子很多的叹息，啊，然后丈夫也并不快乐，因为妻子叹息你不会快乐的，啊，所以呢婚姻真的很不美满，而且年纪越老了以后，哇，那个老自己很大，问题很大，以至于他们孩子也不爱主，因为看见他父母这样的婚姻，什么去教会服侍啦，啊，查经啊，他一点都不羡慕，不实际嘛，啊，不实际。我还要给大家看一节圣经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有了我的命令，
你若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弟兄我不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施
行。好，那这句话我盼望我们都可以背起来。好，神说什么样表示你是爱他的，是不是你很火热的服侍就是你爱他，你奉献很多就是很爱他，当然这都是你爱的一个表示，是你爱的表示，但是神很清楚的告诉你说，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，这就是爱我，也就是你去遵守我的命令，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表达，爱爱，万有都是我的，我哪在乎你的钱啊，你不过是把我所给你的，你在归给我而已，所以神不在乎你的钱，你那奉献都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你真实表达对神的爱，那就是去遵守他的命令，遵守他的命令。23节，耶稣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爱他的呢，遵守他的道的呢，他说他跟父都要来到你这里与你同住。那耶稣说呢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注意，你爱神呢不是只是坐在那里，哦，享受一些感觉很甜美，哦，那还不够表达你对神的爱，你需要很留意的就是我每一天有没有切实在遵行神的道，我一听了神的命令，我能很认真的去做，过于啊，我今天有很释放的赞美啊，我能起来跳舞啊， 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欢呼释放。但是很留意的，或者说啊，今天神有没有借着先知跟我说话，现在就是整天在寻找这些。但是最重要，我需要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很真实在遵守神的命令，这才表达对神的爱，遵守神的道，遵守神的命令。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就是他开始变得很虚心，很饥渴，浑身是耳，就是一直想听，想吸收。还有没有什么，还有没有什么教导，还有没有什么我要做的，一直吸收，很乐意去遵循神的道，遵循神的命令。有一个弟兄，他以前就觉得啊，当基督徒好累哦，好多命令都要遵守哦，这样。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好喜欢读圣经，他每次读圣经就是切切的在寻找，还有什么命令我还没遵守，还有什么命令我还没遵守。所以如果你说啊，我前些日子神的同在很强啦，哈啊，我要倒在地上什么？那最重要就是说，你现在有没有爱遵守神的命令？这是你给自己的测验。你们很喜欢遵守神的命令，遵循神的命令，顺服一定要成为你的性情。只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要很留意去做的啊。我很感谢主啊，像我这样一个悖逆的人啊，我开始进入这样内在的追求哈、啊。那个一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会发现你耳朵开通了，每次听到很认真，每句话都很认真的吸取吸取。那在这样的神的同在里面，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，会一直进，一直进到里面，让你这个里面土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柔软，然后那个神的道呢，就一直那个增长在你的身上，啊，就听听到一个地步，啊，你很乐意去遵循神的命令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问我，就跟我说，哎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她只是这样顺口，她就说，哎呀，我啊来到喜恩堂啊，我听龙教师讲道，我听了两年，好，我才明白什么叫顺服，好，我想说，哎，她为什么要听两年？我一听就懂啊，好，这顺服就是顺服嘛，顺服就是听话嘛，很简单，她为什么听两年才听懂？后来有一天呢、啊，我一直听到那个神的话那么深的进到我的里面，我跟主说，主，我永远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我真的向主发出一个永恒的叶子。我那一天我才明白，那个妈妈跟我讲的说听懂了是什么意思？听懂了就是听到你里面已经完全的降服，对主一个完全的回应。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那才叫听懂，否则都是有听没有懂。好，因为在地上也是很多人都有听没有懂，也就是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很多人听是听见不明白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听到里面去有力量起来做，那个都表示你还不明白，还需要听。那我那一次以后我真的再也没有自己的考虑，自己的打算，我真的从那一次到现在，我就是凡我所知道的神的命令，我都一定要去做，我不敢考虑容不容易，方不方便，我不敢考虑，有什么困难我都不敢考虑，我每次一知道神的旨意，我就说主是的，好，我先说主好，先说好了再说，先不要考虑我可不可能，哎呀，这难不难？好，主要我来拓荒，我先没有想一个姊妹怎么有可能还建立教会，还要申请 non-profit organization 呢，还要怎么可能？好，而且我一个人在那里，那边都没有闲，没有同工可以邀请，所以我永远都是什么从头到尾都我一个人讲，我都没有去想这些，我就一知道主命令我就说主好，我凡事就是这样。那这样子呢，很帮助我真实去成为一个顺服的人，这样很蒙福啊，很蒙福。以前不是这样，我虽然人家觉得我爱主，我也觉得我爱主，可是呢，有关我的婚姻，我有我自己的喜欢的样式哈，我希望是个什么样的，我自己会有自己的意见。关于前途啊，我也会有自己的意见哈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当传道人哈，我会有自己的想法，绝对不要当传道人哈。那 都有自己 的想法。可是当我开始学顺服以后，我真的凡事我不考虑，我只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一定去做，我一定顺服。那这是蒙福之道。那以后呢，多年这样的学习以后，我感谢主，我好多次我都跟主说，主啊，顺服你真好，顺服你真好。好，我不再是像以前的那种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的那种基督徒，我那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当基督徒，哎呀，就心里想要这样，可是又得这样顺服，就觉得很征战，很征战，又不肯顺服，所以就会觉得啊，还不如要死以前才信主，啊，就是会这样，常会征战说，你之所以有不平安，你之所以很多征战，就是因为你不顺服，因为你不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你真的顺服了，你里面就安息了。而且你会发现顺服主真好。我那时候一直逃避当传道人，真的一直逃避，我不喜欢人家问我你有没有全职兼夫招，好，那很怕人家问我这个问题，所以就会排斥。可是我心想，我感谢主，还好我没有自己在乱逃，还好顺服了主，好，这条路真的最荣耀。好，那我前些时候回台湾去哈，今年的年初回台湾去，那我就经过加拿大，落金加拿大，就在那里，因为我买一种最便宜的票啊，落金加拿大，那里的可以我就在那停留个差不多四天，好，也顺便去看看我嫂嫂。结果有一个弟兄呢，有人告诉他说我去了那里，他就来找我，然后就请我，他就告诉我说。江姐，我们的团契哈，我们这些弟兄哈，我们这些青年人哈，单身青年人都很会查圣经哈，而且讲起来都头头是道哈，很有亮光，可是我们生活都很软弱。他说我们生活都很软弱，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一次聚会这样。所以我们就礼拜天晚上，他就临时打电话打邀了一些人，就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就一个聚会。那一次聚会以后，后来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一对夫妻，哈，我们那对夫妻叫做 John 跟 Carol 哈，那他们两个，他们以前是在同一个教会，在洛杉矶。那这个弟兄呢，要到加拿大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一些我们那里的录音带给这个弟兄，而这个弟兄都没有听。结果那一次聚会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听录音带。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操练。那他说那一次参加聚会的人呢，就跟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，有录音都自己藏着啊，都不记得我们听，都没有让我们知道。他说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都没听。好，因为那对夫妻送来以后，他回加拿大他都没有听，好，就那一次以后他才开始听，所以那些人也借他的录音带去听。那以后他们就有一些人开始来跟我们 order 录音带啊。那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 John 跟 Carol， 这封信非常的感人，而且我发现他把我讲的重点全抓住了。好，一个人可以学习的那么快，所以我想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了。他说：“亲爱的 John、Carol， 你们好吗？我要谢谢你们这么快地寄给我录音带和书。好，我正好都听完了，在我离开 LA 前，你们给我的所有录音带。”在这儿也有很多姐妹渴慕这方面的信息，以至于他们借去了我大部分的 tape 哈。每天上下班来回路上，我都在听。这些日子，他们成为我属灵的供应。就像在电话中我已经跟你们分享的，在二月的时候，我被带入绝境。我那时是那么的枯干和不满足，即使我已经知道很多关于神的知识，但觉得我离神很远，我并不真正地亲密地认识他。那些日子我是那么的沮丧，以致我真觉得人生没什么值得活下去的目的，我失去了生命的意义。早上起来，我甚至害怕面对另外一个毫无意义的一天，我真不知生活是为了什么。你不要看他写的这样，他这个人眼中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有全时间的辅导，还在 LA 那么大的一个教会，是他们牧师最看重的一个有为的青年人，英翻中翻英都是很厉害的， 而且非常火热爱主，很好的一个弟兄。他是把他自己，他是真实的认识自己的生命光景，所以写出这样子的。啊，有些人其实可能还没有，可能比他更糟，可是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是这样子。好，啊，他说，但是主因他无限的恩典，差遣江姐来到我们当中，再一次阐明生命的意义是何。你绝不能想象那一次对我而言多么大的开启。如今我每一天活着充满着盼望和确据，在我生命中我从没有那么确定过生命的目标。我知道每一天活着我可以得着基督，也让他更多地得着我。我实在不希望每一天在没有得着他且他没有得着我中悄悄地溜走了。我很感动，他现在每一天他不让随一天随便过去，今天一定要让主更多的得着我，让我更多的得着主，否则他不让这一天这样溜过去。我已经找到基督徒生活的秘诀，就是渴慕着耶稣。你知道在过去我也听过很好的道理，有过很好的带领，那些信息也曾触摸过我的心灵，让我再有渴望，让我有渴望遵循他的旨意。但你是否觉察到，尽管那些再好都不能持久，我一直在打转，但从来无法让我更接近主。我终于了解问题所在，原来荣教士生命的秘诀就是建立在那么深的与主同行的基础上。那也是一个人必须对神持续的渴慕，什么时候渴慕增加，什么时候对主的需求自然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依赖特别聚会，再一次奉心，但这永无成功。虽然带领人引我们到活水前，但他们并没有教导我们操练在每天生活里饮于活水泉，他也没有教导我们要每天渴慕主自己。如今我每天不断向主祷告，求神在我心中放一颗对他极其渴慕的心，同时我也祷告求他吸引我。主确实每天垂听这个祷告。当江姐来时曾分享过渴慕主，那时我真感到我内心对主没有丝毫渴慕，但他说就是祷告主会在我们里面放渴慕的心。你知道吗，神真的做了。这些日子我内心极其的渴慕着我极其渴望着主自己，他实在恩待我，他的同在是何等甘甜，是我以前从未感受到的。如今我正寻求被圣灵充满，完全的临近我，渴望他的荣耀充满我，使我荣上加荣。其实这个弟兄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过的，他只是渴望一个完全的临近。现在每天我正在学习在各样小事上都顺服神，我发现当我这样做时何等喜悦，因为我知道主必以他的同在赏赐我。如果主许可，我真的很愿意将雅歌的录音带翻成英文。在这里大多数年轻的弟兄姐妹不懂国语，求主祝福这个服事，这里对这类信息有很大的需要。我深深相信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道路，我感到过去都在徘徊中荒废了许多宝贵的时间。但愿主做那么快手笔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愿他施恩怜悯。请继续为我们这儿祷告，愿主差派仆人来带领我们。请继续记录音带，我会让你知道该记到哪里，千万不要记到我家，因为我父母会为难我。但我知我有一件事是重要的，就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并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我仍在为去 LA 的参加退休会的事祷告。好，今年我已经没有假可休了，但我知道他将要为我开路。好，好，那我顺便他讲到这个，我就顺便 插播，我们7月28到31号有特会哈，我们的贝教士要来带领哈，还有我们高雄的同工，高雄的一对夫妇，我们的高雄的牧师，他们我们的同工要来，欢迎弟兄姊妹可以来参加。我们的那个费用，我们不收费用，是自由奉献，好，我们都是凭信心仰望主。那他们欢迎你们可以来参加。我就是讲到这个弟兄的这封信，我很感动。他只是一次的聚会，就可以带给他那么大的改变。为什么？他真的吸收进去了，他真的去操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，你有五堂的聚会，很重要，就是你要去做。你知道了，你去做，来发现神的同在就开始一直增加在你的身上。好，那这几堂聚会一直讲的都是一些很实际的操练。我有时候是很不愿意讲自己的见证了，我有时候回到房间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见证讲太多了，这样，而且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啊，这样。那可是也有人，就是一直有人也是这样的反应，就是说，就是一个讲员必须要讲他自己的见证，对我们才会更 touch 啊，更摸到我们的心，而不是都是别人的，是你走过的。那所以我有时候讲一些这样的见证，那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有榜样可循。那你知道，我们也都是从这样走过来的。你只要照着这样去做，去操练，神的同在会一直增加在你的身上。很多的讲到，他只是指出啊，例如有一次我就听一个人讲，他就说这个。我们的头跟我们的心哈，好像距离是很近哈，其实是差得很远很远，你的头跟你的心哈。可是讲的这样又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他是没有教导你那怎么样让你的头跟心是可以一起的一致的。那所以我们这礼堂的聚会一直在讲，就是很实际的，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。那今天我们末了的话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很重要，就是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得生命。你查考圣经，你每一天的晨更读经，有没有使你来到主面前？好，那我们讲到等候主，等候主呢，其实是就是不住的祷告的意思，好，是祷告的其中一种。好，一般我们以前我们祷告，每次祷告我们所讲到的祷告就是代祷。我每次祷告就只是想到为这个祷告，为那个祷告，好，那为这个需要祷告，为那个需要祷告，那这是我们本来所知道的祷告。进一步呢，我们就开始懂得在祷告中要有一些赞美敬拜，好，那但是这个都还不够，你还要再更进一步，听到在祷告中一直的吸取他的丰盛。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，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。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同在会一直浇灌下来，因为我们欢迎他来，我们敬拜他，尊他为王。那他的同在很丰富浇灌下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们就应该安静下来，让他的同在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每次都只是唱啊唱啊，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一个聚会就唱半个多小时，这样唱的已经很累了。好，那你如果都只是唱啊唱啊唱啊这样，可是你没有给他做工的机会，那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就是绕着一个桌子啊，一桌的菜，一桌的太好吃了，这个菜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可是都没有坐下来享受。坐下来享受，只是你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赞美敬拜是这样，我们无论成根，无论聚会，你在主面前赞美敬拜他，然后当你觉得他的同在已经很丰富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会不想讲话，无声胜有声。好，他们说这是恋爱最高境界，因为两个人已经很相知，好，很相知，很相爱。可是两个只是手牵着手，都不讲话，觉得很满足了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跟他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感情，就手牵着手没讲话，你就不知道做什么，因为你怎么 等着要做什么，因为而且没讲话就觉得很尴尬，因为你跟他没有那种相知相爱。那这就是我们追求主很需要培养的，你跟主要相知相爱。主是很知道你啦，也很爱你，可是你都不知道他，也不爱他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培养跟主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。好，那你跟他培养爱的关系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多多跟他谈话。好，我想你们当中刚开始恋爱的人一定知道，刚刚两个不知道讲什么话，讲讲话，讲电话，讲讲就停了。好，再想一想，讲完了再开始讲。好，没那么多话好讲啊，好，所以找话题。好，那你跟主也是要这样的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你刚开始这样找话题，找话题，到后来就一有什么话就想打电话跟他讲，一有什么感觉感受就想打电话跟他讲，就是越来感情培养起来了。那你跟主之间也是要这样子，好，你不要有什么心事啦，有什么都是打电话去找辅导啦，哈，弟兄姊妹啦，都是这样，要打电话给主啊，他就在你里面了，不要钱呐，好，你就打电话给他，好，跟他讲，好，就跟他讲，主啊，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哎，哈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要安息下来。好，帮助我，我把这个紧张交给你，我不要紧张，我要安息在你的里面。你不要措辞，好，你跟主那个相交是最不需要紧张的。好，你要交女朋友，还要想讲不好呢，他会讨厌我，哈，讲错话他会不高兴。你跟主不用怕，你就跟他讲，他也知道你口才不好，哈，他也知道你表达力不好，可是你尚未开口，他都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可是他就是很喜欢你来跟他开口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雅歌里面讲的，好，我的鸽子。啊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，得见你的面貌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这是神对我们说的，他渴望，其实神已经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话嘛，他也见到我们的面貌，为什么他也说求你，求你使我容我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都在对别人说，都是在对他说，所以他说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。那我听一听声音是你对我说的声音。好，还有呢，得见你的面貌，因为我们的脸常常面向别人，都不来面向他，他就在你里面来寻求他的面，寻求他的面。所以今天啊，你有追到女朋友都不是最重要，你一定要追到主，你一定要追到主。好，你没有追到主，你这一生就是很可怜很悲惨的，真的。你有了女朋友，你也必须两个都在主里面，否则问题是很大的。好，那无穷尽的问题的。那所以一生有一个最大的事业，就是你一定要追求耶稣自己，就像这个弟兄说的，基督徒生活的秘诀，喜乐的秘诀，就是饥渴的要耶稣，渴慕的要耶稣，那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。而这是任何一个事业，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有影响的，包括带领你日理万机的宰相，他一样可以一直来追求主，对不对？他在那个环境压力那么大，逼迫那么大，他还是照样可以追求主。好，等我们负他责任，负他责任，负他责任，狮子没办法咬他。好，那所以你的老板给你的压力，好，都不成问题，你的孩子多麻烦都不成问题，只要你饥渴的要他，你就可以得到他。其实是他饥渴的要你，所以如果你现在里面很渴慕，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主？因为是主把渴慕放在你里面。而当主要充满一个人之前呢，常常先把渴慕放在这个人的里面。好，我记得我那时候要被圣灵充满之前啊，我有很一段日子啊，我在我的教会里面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，我很不满意。好，那我家里逼迫很厉害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主，我如果没有得着你很丰富，我就觉得我不值得。我被逼迫那么厉害，可是如果你对我不是那么宝贝，那么重要，我觉得我不值得。人的跟人在一起的快乐都是短暂的而已。我需要得到一个很深的满足。还有呢，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，就是很不满意。好，那我不知道我在要什么了，可是我就什么聚会我都去参加了。好，我们在台北有很多的大型的特会，好，研经培灵会、奋兴大会，每个会我都去参加。我就是一直要，我不知道我在要什么，可是我就是一直要要要。 那时候呢，哎，那时候很少人讲圣灵充满这方面，哈，那是1970年那时候，哈，那时候1970几年那时候，那是很少人讲这方面的信息。那我记得有一次吴勇长老讲，怎么样如何被圣灵充满，他讲的是几点，第一点要悔改认罪，第二点要怎么样，第三点要怎么样，哦，那我就好难哦，被圣灵充满真的好难。可是至少悔改我可以抓，我就回家哈，我就回家，我就在我们三楼的阳台上，我就跪在那祷告，主耶稣，我就悔改了，然后我就在那要被圣灵充满，追求到半夜还是没有，我就很灰心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大概主不要我哈，我这个人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得着，所以我就下来了。那以后我参加那个夏令营的哈，那个喜安堂那个夏令营，龙教士他就只讲说，今天晚上神要圣灵要更多的充满人，你们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们今天好好的悔改，他就是讲这样，所以很简单。后来我在看圣灵，对，其实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一个就是悔改，第二个就是要渴慕，第三就让你得着位置。好，那一直要主光照，有什么拦阻你的，主你光照我，我要回去，好，所以你都不需要羡慕别人。有些人他早一点得着，可是他的被圣灵充满的量是很少。那神呢？这段日子先一直预备你的心，啊，一直倒空，一直洁净，一直顺服，那把你的容器一直扩大。所以到那时候，你一被圣灵充满是更大的被圣灵充满，更不容易失去的。啊，所以程度不一样。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就是神是信实的，啊，信实的。那你一定要付代价，要你才会得着。那所以呢，就是你要常常的跟主求一件事，主你要吸引我，厉害的吸引我，加添我对你的渴慕。那这一个弟兄就是这样，我跟他们讲了，我说如果你里面的渴慕，你可以跟主祷告，每一天你都可以跟主祷告，这是龙教士教导我们的。他在刚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二十五岁二六岁，那有一个姊妹就跟他讲说姊妹啊，我觉得你要跟主求主加添你的渴慕。那他就想说，哦，他这样跟我讲，那一定是我的需要。他没有说，这个人真的很不了解我啊，我那么年轻就来到中国大陆宣教，我哪会不渴慕主啊？而且我从小就很顺服的，他这样不认识我，他都没有这样。好，